圣经导读新唱365，9月5日，今日读经，箴言4-7章，哥林多后书5章，导读。箴言第4章教导如何度过智慧的一生。智慧如果只有头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，还要有应用知识在生活中的能力和技巧。作者所罗门和他的弟兄们都应该受过父亲大卫的家庭教育，不然所罗门继承大卫王位时，为什么会向神求智慧而不求钱财和长寿呢？首先1-9节，人若要奠定一生的根基，必须先以智慧为首要。1-2节是作者的开场白，他让孩子或学生注意听他的教导神的话语。3-9节，所罗门回忆少年的时候在父母面前是如何的温和、胆小、顺服和孝顺的。他把父亲大卫教训的生命记6-2节再次来教导儿女，你若高举智慧，智慧必高举你，他会在你头上戴上冠冕。从小就奠定真理的根基，就能一代影响一代。可能也有人会拒绝，但教导是父亲的责任，尽力就行了。而孩子呢不一定能够真的接受。10-19节，作者劝儿女要选择走智慧道路。什么是智慧道路呢？就是听从并遵守神的话，并持守一生，就会得到生命。接着讲到恶人的特点是不做坏事，或不叛逆一下心里就不舒服，甚至睡不着觉。犯罪呢，就如每天吃饭一样正常。20-27节，要保守一生的健康，就要懂得使用智慧的良药，要经常对自己做智慧的全身的检查，包括心、口、眼、脚各个器官，才能走正直的道路。5章是关于婚姻和恋爱的智慧。1-6节描绘了淫妇的特征，通过观察淫妇说话和行事为人，而懂得防备她的引诱，而不至于走向死亡。7-19节，智慧描述两种婚姻与恋爱的情形。1种是藐视神的婚恋，神儿女要远离淫乱的地方和人，不然就会被勾引而失去荣耀、力量、钱财、肉体健康、时间、岁月，甚至短命。到时呢，还会面临官长施以审讯的判决。另一种呢，是听从神命令的婚恋，唯有进入合法的婚姻，才能使爱情和性欲在夫妻关系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。20-23节，神必定会严厉审判一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。信徒不可以与不幸的外邦女子或结婚的女人发生性关系。6章，作者在财务方面进行智慧的教导。首先1-5节劝诫儿女不要为外人和陌生人在财务方面担保或合伙做生意，因为要与他们一同承担风险责任。若财务担保已经发生了，那你就要谦卑下来，求你的朋友或者生意伙伴放过你，要拼命的挣扎离开责任的冒险，否则会掉入负债甚至名声受损的漩涡。6-15节有2种赚钱的极端。1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，太懒惰的人要观察蚂蚁的勤劳。智慧价值不是忙忙碌碌，而在于未雨绸缪。另一种是用偷摸拐骗或打家劫舍的手段来敛财。想快速的发财的人 也会被快速的被掠夺。16到19节，作者总结了神所恨恶的七种经营的手段：高傲之言、撒谎之舌、害人之手、恶毒之心、快速奔跑行恶的骄傲、口吐谎言的虚假证人。而最让神恨恶的是在会众中散布纷争的人。20至35节，教导智慧会保守人不犯淫乱的罪。首先是20至23节，要谨守遵行神的话，父母劝导是关键。24至29节，不要给诱惑有任何的机会，远离诱惑人的环境和淫妇才是智慧。30至33节，教导了与妇女犯奸淫的后果，一旦产生报复和记恨，就很难脱身了。第7章继续教导犯奸淫的问题，不过本章就如一场爱情的悲剧的演出。1至5节是作者的开场白，劝儿女们要遵守神的话，并享有智慧，就当远离淫乱之人。6至23节是一场爱情的骗局，一个无知的少年人走进淫妇的家门口，被一个妓女勾引了。这个专做皮肉生意的妓女拉住这个少年人，并施展他勾引的媚术，首先找到了发生性关系的宗教理由，然后制造浪漫偶遇的缘分。很多人呢，把男女之间的爱情等同于性关系，其实是爱情的坟墓。结果呢，这个少年人被勾引进入了灭亡的陷阱。男人一旦与女人发生了这种关系，那就很难再回到以前了。24至27节是收场白，作者劝儿女要听神的话而远离淫乱，并深刻的认识淫乱的结局就是死亡。新约哥林多后书5章，使徒保罗在5章1至10节把4章16到18节的论述再一步展开，表明服事中的苦难是暂时的。保罗熟悉如何执帐篷，就举例说地上的帐篷是暂时的，住在帐篷里的人是有福的，而帐篷要随时的迁移或拆毁，就如身体也是灵魂居住的帐篷。我们要学习用世上的旅客的心态来生活，就不会患得患失了，因为属地的身体与将来属天的房屋相比根本无法比。寄居在别人的家里什么都不自在，属地的身体背负着重压而痛苦呻吟，总有一天会死去，要脱下这个臭皮囊，并要穿上一个新的荣耀身体，只有神才可以改变。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肉体会死去并拥有永远的居所呢？只有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并为信徒的新房子付了首期，马上就可以入住。所以呢，保罗说我们应当常常充满信心，不要留恋这个以后要与主分离的肉体，行事为人要凭信心而非凭眼见。8至10节，保罗再次强调要充满信心，巴不得这肉身早点分离，回到主耶稣那里居住，因他应许我们，他去预备好了住处，就回来接我们入住。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，为了永生，让旧的身体死去，才能好好的服侍基督，并讨他喜欢。信徒都要在末日的基督的审判台前交账，那时我们是为这短暂寄居的房子或事业拼命忙碌呢，还是为神的家做些美好的善功呢？神必公平地报应在我们地上所经营的一切。保罗补充完上一章的内容之后，开始在11至15节论述我们的服事工作。首先， 保罗劝勉信徒们要敬畏基督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面前受审判，审判将从神的家起开始。他盼望哥林多的信徒的良心要向牧养他们的使徒赤露敞开，并再次提到推荐的问题。那些假使徒只凭外表与财富或靠人推荐自己，内心根本就没有神的圣灵的凭证，就自卖自夸。他们所传的财富、健康和精神享受都是假的福音，因为神是看人内心，而人却是看外貌。保罗呢，针对所有人攻击他发疯，就为自己辩护说他疯狂是为了神，但他侍奉的时候是有节制的，凡是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他清醒，他清醒呢是为哥林多的信徒，这种疯狂与清醒呢是有目的的，主要是基督的爱催逼着他，这爱也催逼耶稣为罪人去死。于是那些接受耶稣的门徒就因耶稣的死而复活了。哥林多信徒应该清醒地认识那些追逐名利、追名逐利、只为自己肚腹而活的人的嘴脸。只要人为基督而服侍，用敬畏和爱来服侍，就不会凭外表的宗教来信耶稣了。16-19节，保罗提出他的事工目标不是按肉体观念来认人。以前他认为耶稣只是加利利人，后来呢为犹太教发狂的逼迫基督徒，但如今他是为基督而狂热。他说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基督不是按世界的标准来决定的，在基督里是圣灵重生了我们，但也要通过圣灵才能认识基督。所以神只通过基督与我们和好，不信耶稣怎么能与神和好呢？神把这和好的使命交给使徒，告诉世人只有在基督里才能与神和好，罪过得以赦免，从而成为圣灵新造的生命。这就是保罗的目标。20-21节，使徒总结了自己的事工和传讲的信息。作为神的特使，就是君王的心腹大臣，被差遣向人传讲与神和好的福音。他劝哥林多信徒再也不要听那些人的假福音或律法主义了，赶快与神和好，因为不是那些人使他们成为义人，而是因为基督无罪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，叫我们因信称义。只有回到使徒宣讲的福音，才是得新生命的唯一途径。应用箴言劝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，免得被引诱而犯淫乱之罪。使徒苦口婆心的劝哥林多人不要去相信人的那套宗教和人际关系。服侍是因基督，除了耶稣基督能使人改变而成为新造的人以外，没有任何的教育家、道德家、哲学家、宗教权威能够让人在神面前称义。我们教育孩子服侍教会，并对陌生人传讲福音的时候，要小心那些所谓的名人的权威、世上的道德伦理或行善的幌子。若我们的目标不是向人传达基督的信息，宣讲神在基督身上的旨意，并带人悔改归向基督，就不能带领世人真正认识并借着天堂之路进到公义之主的面前，那我们就有祸了啊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天堂之路。